You guys, she's a boss.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主在他的救恩中所成功的一个事实啊。当我们主把一切都做完之后，那么我们因着信啊接受他，我们就进入这个事实，他所做的就成了我们的啊。那么这个联合呢，这个不仅是一个事实， 也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要成为一个经历，就是他怎样死我们也怎样死，他怎样活我们也照样活啊。所以这首诗歌就讲到让我照样为你死活啊，这是一个我想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不懂得与主完全的联合，他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他的活就成为我们的活，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始终会存在着很多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啊。所以今天这个与主联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们今天到了今天，这个真理的光呢，比以往要来的更明亮、更清楚一点。在中古时期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一直讲说这个 union with God， 但这个说法上面呢是有问题的。我们是 union with the Lord， 我们是与主联合啊，神永远是神圣的。你不可能与神联合，我们是联合与基督，是与基督联合啊。所以主救我们回来啊，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完成一切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基督这个词啊，那么好像一般来讲专一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呢在保罗得到启示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在基督的世上与主完全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这个点呢，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把它稍微澄清一下啊，我们是与主联合，不是与神啊。这个当年因为在真理的光上面他们不够那么明亮，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啊，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在生命中与主完全合而为一，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这个应该今天在信心中，在经历上面来讲，那我们应该多少能够有一些的经历啊。所以这首诗歌这个写得非常的好。我们另外再唱一首诗歌，好吧，唱171首，求主把我捆绑啊。这首诗歌呢，我想就是比较讲到我们的一个心愿啊。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要能够完全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彰显啊，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是必须的啊。我们这个人必须呢受到神的约束。这是一首非常好的一首经历的诗歌啊，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唱一下，171首。求主把我捆绑。
Thank you.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救恩。主啊，哦，你自己一次献上，哦，就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啊，你的救恩，哦，在你说成了的时候就已经都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今天哦蒙恩得救，能够受尽哦归入你的名下，与你同死同葬同复活。主啊，这是你救恩极大的奥秘。当我们略略懂得这个秘诀，并且愿意借信心进入的时候，我们看见哦，你的救恩实在是可知取的。主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主啊，我们看见这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这是能够救我们脱离罪，脱离世界，也能脱离己。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向你说，主啊，求你将我们捆绑，主啊，我们才能真实的得着释放。我们也何等愿意来与你同死，主啊，我们才懂得怎样的来靠你而活。主啊，这荣耀伟大的救恩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我们今天在地上乃是预尝天恩。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未来之前是再来经历你救恩的实际。主啊，愿教会在地上的日子多多在你的恩典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来经历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有何等的浩大。亲爱的主，晚上我们愿意和众弟兄姊妹再把自己都献给你，都降服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变化的工作，也在借着你的道再来制作我们。主啊，我们都是你所买赎回来，为要成就你的美意。主啊，今天你已经在我们身上做工，并且要做成一个杰作，所以我们把自己献上。主啊，毫无拦阻的把我们做成一个侍奉你的人。主啊，晚上我们求你的灵在这里继续的运行。我们的弟兄要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厚厚的用圣膏油膏他。主啊，愿这话语出来真是流入基督的丰盛，生命的丰盛，生命的甘甜，还现出生命的能力。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叫每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晚上都大大的得着饱足。主啊，你是何等乐意施恩给我们，你是毫不吝惜的要上尖下流的把一切的天上属灵的福气都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要大大的向你张口。主啊，今天晚上就求你施下天上的这巨大的祝福在我们中间。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一切都是你为我们做成的。
Amen。
我知道神虽然当初有很大的一个寄望希望他所造的人类能够成全神的作为，但是主，我们是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做，
是，
但是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Amen。
你把我们救赎回来，不仅把我们洗得洁净，主，你还在生命中与我们联合，让你所做成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个联合，今天我们这班人可以侍奉神，
是的，
我们可以成全神的心意。我们真是求你更多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认识在主的救恩中主所赐给我们那个更高的旨意，更高的福分。亲爱的主，好像我们在地上就是能够学习更多的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你所完成一切的实际，让我们在生活中享受，在侍奉中能够彰显。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再借着你的话语 再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主啊，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主啊，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恩典中站立得稳。
阿门。
至于主你所要我们得做的，我们都能得做。
阿门。
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能彰显的都能彰显的。
哇，赞美你，
让我们夫妇敬拜你，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门。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然后我们从十三节读到三十六节，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十四节。下去我们就从十三节读起好
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
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
又取帐上所有的石榴和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帐上的石榴，都烧在坛上。
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供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
用水洗的脏腹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旨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羊，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取脂油和肥尾巴，并沾上一切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淋右腿，
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一个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
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了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旨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的衣服一同成圣。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旨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
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
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
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
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
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好，我们前面哈知道那个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啊，那里所说明所要献的祭，有五样的祭，是吧？那么就指明说一个祭司他应当所要做的事。那么在利未记里面呢，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是说明献祭的人，是指明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执行这些事情。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保罗提到这个职分跟职事这两件事情啊。这个职分呢，就好像指的前面的五祭啊，职事是指的那个人说的。所以今天神把一切都计划好了，都完成了，但是呢，今天要进入神所完成的这个工作来执行的这班人呢，他们也需要神要照着神的心意啊，有一些的条件，不是任何的人都可以来献祭，所以献祭的人也是非常重要。我想今天啊，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同样，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很重要，你不仅懂得一点属灵的原则啊，懂得一点圣经，那么你要这个人的预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呢，看见开头的时候神怎样的预备亚伦啊，然后到了第十三节这里的时候呢，就看见亚伦的儿子们啊，他们也要预备好，这里是指的一些众祭司的哈。那我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晓得哈，其实今天我们的侍奉啊，完全是按照什么，按照大祭司的原则侍奉啊。旧约时代中间呢，因为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其他的呢，好像是亚伦的子孙是众祭司啊。但新约时代中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主耶稣借他身体的，已经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幔内啊。所以今天呢，直接进入幔内的人呢是谁呢？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按照大祭司的原则在神面前来侍奉，但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有这些亚伦其他的儿子们呢做这个众祭司。但是即使他们是这样啊，那么他们也有所预备，那么这些预备呢，也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所应当有的一个预备啊。那么第一个，他们要穿上内袍啊，那么这个说明呢，耶稣基督是我们内里生活的实际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穿着他的里衣啊，他的里衣从上到下的一片织成的，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那个完全。所以今天呢，主也要求我们呢，基督徒啊，这个里面的光景要穿上内袍啊，我们要以基督那个完全的那个生命啊，做我们里面生活的实际。那么束上腰带呢，就是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腰带呢，就是指的真理说的啊。所以我们的心思啊，特别是需要受真理的约束，这是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的。这个腰束上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变得有力量。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上面有真理束腰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服侍就有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包上这个头巾啊。那么他们当初是用块布那么包在头上。那么这个头巾很简单，就是呢，意思就是在神面前是蒙头的。在侍奉上面呢，我们不出头，是让主出头啊。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是姊妹们蒙头啊，那是代表性的。所以弟兄们看见姊妹蒙头的时候，弟兄们也是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因为我们都不出头，意思说只让基督在这里出头。所以呢，虽然这是给亚伦的儿子们的众祭司的，但是这里所包括的也是侍奉上面重要的一个条件啊。 那么当讲完了亚伦和他的儿子的这许多的装束之后呢，那么从十四节开始啊，我们看见到十七节，这里讲到他们要进入会幕里面服事的时候，他们另外第一件所做的重要事情需要赎罪啊，他们要用一只公牛啊来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呢那个赎罪。所以在旧约的祭司们呢，当他们献祭之前，他们先为自己本身赎罪。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赎罪呢啊，这里的赎罪呢，它是一个地位的赎罪啊。为什么说地位赎是为着服事，他们为着呢站在这个服事的地位上面，他们需要赎罪啊。这个还不是一般他们百姓们呢为着自己本身的罪孽来赎罪。那么在这里的赎罪是为了叫他们能进入这个侍奉的这个地位啊，所以这个赎罪呢也被称作是地位一个赎罪的。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里面都告诉我们啊，旧约的祭司们呢，他们用牛羊的血来赎罪啊，那个是不完全的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用牛羊的血，乃是用基督的血，那个是完全的啊。那么这里呢，当然用这个公牛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公牛代表强劲的力量啊。那么我们主他的那个赎罪的那个能力啊，他的所流的血是有全能的。那么这个牛呢，被牵到会幕那里去，他们就怎么样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啊，这是一个联合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所说的，他死算我死啊。那么所以公牛的死就代替了这些祭司们的这些罪，他们与这个公牛联合。那今天我们晓得，我们乃是在生命中与主联合，他死算我死啊。这个死是比旧约的那个是更具体的啊，来的更实际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下面就把那公牛宰了以后呢，就用这个血呢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什么？就洁净那个祭坛啊。那么首先呢，他说呢，这个在坛的四角的周围啊抹血啊。那这个角啊，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个角啊是代表着一个得胜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四个角呢代表着完全的救赎的能力啊，加上了血之后呢，那就变成了完全得胜的救赎的能力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血啊，在属灵界里面永远是得胜的记号啊，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啊，这个血永远是得胜的记号啊。那么不仅这样呢，他要把这个血呢倒在这个坛的这个四角倒在坛角那里啊。那这个意思说什么呢？这个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坛就是预表今天新约时代的十字架啊。那在坛角就说呢，这个血作为十字架基础的经历啊。那我们知道这里当他把这个血呢撒在这个坛角的时候，这个坛就怎么就洁净了啊，就洁净了。那这里的属灵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刑具啊，这是罗马人呢用来处死那些罪犯啊或者俘虏的啊，一个刑具是吧，那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但是呢，今天呢，因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他的宝血啊，那么留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结果呢，这个十字架是变成一个圣洁救赎的方法，变成了神圣救赎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为什么摩西呢需要把这个血呢哈，要把它浇在这个坛角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都有预表的含义，是预先讲到后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很稀奇啊，你看圣经呢 这个在这些非常细节的地方啊，都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整个的一致性啊，对，所以每一件事情做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因为后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个在这里预先的都把它说明了。所以他们用血来洁净这个坛，使这个坛变为这个圣洁的，变为洁净。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牛的这个帐上所有的脂油啊，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啊，这个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那我们知道，把这个油呢，脂油呢烧在坛上啊，这个是为了给神来享用啊。我们在前面献祭里面也讲到，这个脂油只有献给神，这个脂油呢，说明呢内里的丰富啊，基督内里的丰富，那个永远是叫神的心得的满足的，是也是神最大的一个享受啊。这个肝呢，我们晓得人的肝啊，说明这个内里的生命是里面的生命啊，这个人的肝呢，这个对人的生命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的，是吧？这个腰子呢，是指的力量的部分啊，它指的里面的力量啊，所以它这个在这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都有它的一个用意在这里啊。然后呢，它下面就说到呢，这个公牛的皮啊、肉啊、粪呢，就把它烧在营外。这个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就讲到基督在营外受苦。啊，在营外受苦。当然了，在希伯来书那个时候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营了，啊，那不是神的家了啊，所以他在那里被犹太人拒绝，是吧？啊，那么结果呢，到了外面去之后呢？外面是世界啊，所以讲到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被以色列人弃绝啊，那么又在世界受苦。我们知道是犹太人把主耶稣出卖了，那么是罗马人把主耶稣杀害了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都包含这个用意在里面。那么这里就讲到，当祭司们他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尽他们的功用的时候呢，他们首先需要为自己啊的光景赎罪，叫他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么可以来侍奉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啊，怎样满足今天我们可以进到神跟前的服事，啊，也怎样使神的心意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么这是实在是主劳苦的功效。所以今天我们能侍奉神呢，弟兄姊妹们，其实不是件小事情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们呢，轻看了服事啊，有的时候把服事当作是一个累赘啊。那么在侍奉上，我们很多时候还存有一些好像不该有的一些的意念的情况在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得罪神，这实在是叫主很心痛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能服侍主是根本我们不配的啊！但主今天能够让我们能服侍他，这是主高抬我们，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啊，应当对主存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哎，这实在是主劳苦的功效的一个结果，使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是吧？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要进到这个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需要赎罪。第二件事情啊，在十八节那里啊，这个他们要把这个一只公绵羊啊献上做燔祭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燔祭呢，意思就是完全归神的意思啊，完全的奉献的意思啊。那所以祭司要求的祭司们呢，等于说是过完全奉献的生活。所以今天实际上在侍奉上来讲，保罗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能讨神喜悦，能够侍奉神，你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啊，完全归神啊。那么他这里用这个绵羊呢，我们知道这个绵羊呢是 预表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温柔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实在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比的，他在神面前真是完全的降服啊。所以这个绵羊呢，让我们看见主的那个顺服啊。那同样的，他们在这里啊，他们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完全的联合。那么在这里是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同他一样的奉献啊。那么主怎样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今天我们也应当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说到罗马书里面有两个奉献成全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奉献啊，第十二章讲到我们的奉献。只有在这两个奉献的根基上，神的旨意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成就。所以今天按照元首那个部分来讲，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按照教会这个部分上来讲，我们是还是不完全的。所以今天的在地上呢，哪里能叫神的旨意得到亨通呢？就看在那里是不是有一般人，他们愿意像基督那样的把自己完全奉献。哎，如果有这样的奉献，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在那里就能够得到亨通。所以我们对主的顺服是很重要的。所以奉献的生活实际里面的内容就是完全的顺服。这个顺服奉献不是嘴巴上这么讲的一个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一些弟兄们的鼓励啊，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这个鼓励的这个热血沸腾的就开始奉献啊，我们写条子啊，说嘴巴奉献不算啊，你也不能奉献不能笼笼统统的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啊，这个太笼统。所以当初弟兄们就要求我们大家要写啊，所以大家就写，把自己从头到脚写的啊，把我自己所有通通写完了之后呢，那公开来再念。但弟兄姊妹即使这样做啊，到最后奉献还是不完全，对不对啊？那个念的时候大家是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很受感动，对不对？但是呢过一阵子之后呢，你完全没办法实行。所以你今天啊，不管你用什么样一种方式来约束我们自己说要这样奉献，你都不可能完全。弟兄姊妹，只有什么呢？我们活在基督里，当我们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啊，我们完全的认识与他之间的一个联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奉献才在神的跟前才能算得数。因为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怎样献也都是不完全的祭，只有基督献完全的祭啊。所以我们承认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完全。所以今天连我们的奉献也是这样，整个奉献的根据是什么？依据什么？是依据于羔羊啊，依据于基督啊。所以你不能完全凭着自己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他们奉献哦，奉献我凭着自己来奉献，你没办法奉献，你的奉献的根基是必须连于基督的啊。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按手在这个绵羊头上的这个意思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呢宰杀这个羊，然后呢就开始撒羊血啊，把羊血呢撒在坛的这个周围啊。这说明了基督受死流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应当认识，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所认识。不仅这样哈，我们看见在献燔祭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不仅把这个羊的血撒在坛的周围，并且要把羊怎么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这个切成筷子呢，就是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的所谓的破碎。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啊，曾经在100多年前呢，这个宾路易师母在这方面强调的最多啊。当然当时在有很多的圣徒们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呢后来呢宾路易师母集大成啊，把十字架的意义啊解释的非常的透彻，运用在我们经历中间，就是我们这个人完全被破碎。所以你这只羊啊，你现在不仅被杀流血了， 你再把它切成筷子的话呢，你就不成样子，对不对？完全不成样子啊。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我们不能保留自己的样式，只能彰显基督的样式。主耶稣也是这样，他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他上十字架的那一幕情况，在人看来非常的凄惨的。因此呢，我相信那些门徒们到了这个十字架底下时候，在看主，完全不像样子了。完全不像样子，这个头上脸上都是血，对不对？全身都是伤痕啊，那完全不像样子，钉在十字架上说那副情况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主在神的跟前啊，他只愿意荣耀神的自己，他没有自己形象的保留。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这个经历啊，在经历上面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不容易的啊。有时候来了一个难处啊，好像要把你切掉一块了。这个我们这个有很多时候真是舍不得的啊。但是呢，在服事中间呢，这种说明在奉献生活中间呢，毫无保留，没有一点点的保留，连我们的尊严啊，连我们自己的面子，是完全的被铲除了。这个对于天然的人来讲是无法忍受的事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着摆在那前头的席呢，就轻看羞辱。你要知道，今天呢，如果我们的侍奉上你受到一点点人的羞辱，你这个尊严受损的时候，你很痛苦的啊。我想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我们的尊严如果被践踏，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来讲，神要求的就是毫无保留啊。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做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里没有自己的完整。如果我们一直想要把自己保留的完整，你看，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啊，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说凡为我上吊性命的，那么就得不性命；凡要救回自己性命，结果什么，就反而丧失性命。我想今天我们在服事上面呢，如果不认识十字架的意义的话，不认识奉献的意义的话呢，我们一直的会做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就是一直在那保留自己，保留自己的完整。我们不愿意受到任何的一个破坏，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神跟前在奉献上面啊，是不认识奉献意义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人天然的感觉都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破碎啊。那么这里不仅呢，肉被切成筷子啊，那么这个头啊，头也被切下来，这就是不出头啊。那个肉呢，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绝无天然生命的表现，没有肉体啊。说并且呢，脂油也全部摆上，这一切通通放在坛上啊，把它完全的这个焚烧。所以这就是所有一切的丰富都献给神啊，让神来得着满足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在神跟前那个完全的献祭，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在教会历史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爱主，他们甘心情愿的为主这样的奉献上去呢？因为他们看见了羔羊的献祭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激励，这不是任何人的这个鼓励了啊。人的鼓励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写得很好啊，不是什么灰心，不是什么劝勉啊，弟兄姊妹，乃是那无价之宝的一线啊。如果没有主在里面那个无价之宝的一线，你我今天要走上这条路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他下面就说哈，他把这个都烧了以后呢，就用水呢把里面的脏腑、五脏的这些哈和腿呢，那么也通通把它用水洗了啊，要把整个全羊都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就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那么这个肺脏腑呢和腿呢，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哈，这个脏腑就讲到我们的心肠，讲到我们的心思，讲到我们的情感啊，这一切呢通通要怎么样， 把它洁净啊。所以侍奉主啊，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思是很重要的啊。侍奉主在情感上面也要清洁啊。那么腿呢是指的行动，所以这个行动也应该是清洁的。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那么献上去的时候呢，才能够叫什么？叫神能够得到满足啊！这是馨香的这个翻译。所以这个呢，他说呢，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意思说，这个不是摩西的意思啊，就是说完全不是人的意思，这是神的吩咐啊。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奉献呢，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按照人的意思接受人的这个鼓励啊，这个来奉献，但是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奉献，那个才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祭司们要进到会幕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一个侍奉主的人要进到神跟前服侍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在这里要献上赎罪祭，要献上燔祭，啊。那么到了二十二节这里的时候呢，他说呢，那么还要怎么样呢？献上第二只羊。这个第二只羊是什么呢？是为了承接圣职的礼啊。前面那个是为着祭司们的，现在是为着他要祭司的礼啊，承接要尽职，所以呢还有第二只羊啊。那么这第二只羊呢，也是一只公绵羊啊。这里，那么亚伦和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呢，要再按手在这只羊上，羊的头上，那么就是与这只羊完全的联合啊。这个我想，这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都是已经是很清楚了。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这个人的预备是很重要，人的预备在先哈。然后下面才是实事啊，这个属灵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对，这个侍奉才有意义。如果这个人不对，那个侍奉就没有意义。那么我常常感觉，我们今天在神的跟前呢，我们总是只是讲究事情的对和错，不太注意这个人的对错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蒙光照的啊！我们要知道，有许多时候人对事情才有意义啊，人不对事情做对了也没有意义。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在主跟前这个所能够明白的啊。所以这个这里哈，这个所说明的，我想今天在属灵的侍奉中间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他们按手在羊的头上啊，那这个经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也讲到啊，他说若有人侍奉我的话呢，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当在哪里啊。他若有人侍奉我啊，我父必尊敬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就说呢，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么一个教导啊。然后他就说呢，这个时候呢，宰了那个羊血之后，就把宰了羊之后呢，把摩西就把这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一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就是我们知道，当大祭司穿上他的圣服的时候啊，这个头上戴着这个冠冕是吧？然后呢，他身上穿着那个圣袍啊，圣袍。但是有几个地方是没有遮蔽的，第一个是脸啊，第二个是手，第三个是脚。这个祭司很奇怪，不穿鞋子的啊，没鞋子的，圣经没有讲叫他穿鞋子，所以他是光着脚的。所以呢，这三个部分呢是怎么？是铺露在外面，所以因此呢，他需要怎么样？需要用血来遮盖啊，抹血啊，这是头一方面的意思告诉我们啊。 就是说在圣袍没有能够遮蔽的地方，他仍旧其他的部分需要用血来抹。所以无论是亚伦和他的众子都是这样啊。那么第二方面的意义告诉我们说呢，在他的右耳垂上啊，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里面，都是在凡在右边的都是主要是比较大的一面啊，所以我们的主升天所坐在父神的右边啊，右边是最大的一面，所以这个右边是一个代表性。他的右耳垂上，那意思说呢，他的耳朵必须要怎么样分别为圣啊，耳朵需要抹上这个血，耳朵要被洁净，就是分别他的耳朵来听神的话。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在教会侍奉上面呢，这个能听见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觉得教会的光景啊的坠落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是听了人的话，那这个光景就不行。所以你看第二个世纪开始，他们没有遵照神的意思，照着人的意思去做，整个教会光景就坠落。今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需要你们耳朵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什么啊。但是我们耳朵里面经常多半都听见人的声音，少听见神的声音，这是我们在侍奉上常常得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呢，就代表着我们的手啊。当我们神造我们的手是真的是这个双手，真是万能啊，这个非常有功用的，这个手真是精巧的不得了啊。今天我们有这个手，我们天天用，我们不觉得，对不对啊？所以科学家呢，当他们呢运用他们智慧，想要仿造人手制造一个手，他才知道那个是多大的困难啊。即使到今天呢，人能用电脑控制的，好像弄出个机器人来了，你知道那个手比起人手，那个功夫差的十万八千里的了啊！这个人的手的功能呢，那个之巧妙啊！所以当初神造人手的时候，就是为了做事情，对不对？我们的手是做事情的，所以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上抹血的话呢，就代表整个的手啊，都分别归给神，我们的手是为着主来用。就算了啊，这个分别乃是为着主用的，所以一个人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他应当是为着神来服侍。那右脚的大拇指呢，我们知道这个很容易明白啊，这个脚是为了走路的，对吧？就是要分别我们的行动啊，为主而走。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啊，特别这里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无论是他的这个耳朵。他的大拇指他的右脚大拇指这个手脚都是应当为着神的啊。那么这个也告诉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有点分别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听神的命令行动，那么他的手是清洁的啊，他要做个手洁心清的人呢，对吧？这个手不能随便抓你不该抓的东西啊。这个脚呢，也是不是随着你自己的意思跑啊，也受主的这个约束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这个祭司们呢，他们在这个耳朵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上都要抹血。那么二十五节这里开始呢，就讲说呢，他们要取一些脂油、肥尾巴，并蘸上一切的脂油、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啊，并右腿啊，这些呢，然后呢，要加上那个一筐子的无酵饼啊，那么这些呢，要放在亚伦的手，和他儿子的手上，怎么拿做摇祭啊？他们现在的献摇祭。那我们晓得这个摇祭是什么意思呢？摇祭就是显示基督，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应该彰显基督啊。那么我们晓得把这些东西放在祭司的手上的话呢，这个祭司的手啊，这个简直是没有空了，对吧？这么多的东西要拿在手上啊，所以这个他们只能这么摇一摇啊。那当然，这个在侍奉上面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必须供应基督的丰富啊！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空手服侍过，所以你今天的侍奉如果真正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话呢，神一定给你有丰富的供应啊！ 啊。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有过一点经历的人都晓得，你完全按照主的心意去的话，主一定丰丰富富的供应啊，主从来没叫你空走去啊。那这里前面讲这个脂油呢，我们晓得，当然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指的内里主，指的主内里生命的一种丰富啊。然后呢，这个右腿啊，那指的基督的行动啊，指的基督的行动。那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展示出基督的丰富啊，那么看见显示出基督的这个行动。然后取这个无酵饼呢，这个无酵饼呢，一共它这个有三个饼啊，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还有薄饼一个啊。那这里这个饼哈、啊，有三种饼啊。但这个无酵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无酵就酵是指的罪说的啊，指的基督那个无罪的生命啊。那么这个油饼呢，我们晓得这个是指的膏油啊，那么有丰富的油啊。那个薄饼呢，那么是指的细致说的啊，讲到主的生命上的一个细致。所以这个总的来讲的话呢，就说到主的那个纯洁无罪复活的生命啊，这里在这里这个篮子里面所摆的，那么这一切呢把它加起来作为一个摇祭啊。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就在神的跟前呢，那把这些要献上，然后摩西就把这一切怎么样都烧在坛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啊，应该是满了神丰富的供应，从里面的这个经历，外面的行动，以及所有一切的生活，都应该满了基督的丰富。所以在旧约的侍奉里面呢，已经说明了这个侍奉很清楚的一个意义啊。今天我们不应当把基督之外的东西拿来献给神，那是神没办法能够满足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对祭司们的献祭有严格的这么一种的要求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它领会，然后放在我们的侍奉的这个生活里面。那么在29节那里啊，那这里说摩西也拿着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啊，那个这个也是一个承接圣职礼，这个呢就归了摩西的份。那摩西那个时候也不是祭司啊，但是这个他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了，他不是大祭司的啊，他是一个领袖啊。那这个胸呢，我们知道这个胸指的什么？指着主的胸怀说的啊。那这里特别讲的教会中的领袖啊，他应当有基督的胸怀啊，要享受基督的这个胸怀啊，作为他的一个丰富。所以就羊的胸啊，胸部的肉是给摩西的。那这个因为摩西呢是神的使者啊，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使者他建立神的家啊，所以他也在侍奉中间也享受了一个福分。那么这个羊的胸肉，这只是最好的一块肉啊，那么给了摩西啊，这也说明今天呢，基督的胸怀了，成为教会的领袖们的他们里面的享受啊，那也就是他们要展示什么这个基督的胸怀。啊，所以把它摇一摇，这样。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呢，摩西就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这里呢，就说呢，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身上，在侍奉主的人身上，要有血和膏油啊。那么。他这里呢用这个坛的啊，我们讲的这个坛呢跟这个抹了跟这个倒上浇灌的这个不一样是吧， 这就是弹上去的话，就是有个记号在那里啊，就是在侍奉上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在我们的行为上，因为弹在衣服上，对吧？就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呢，必须有主血的记号，有膏油的记号啊。那也告诉我们，就说呢，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必须依靠主的血和圣灵的膏油啊。这个我想，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意思啊。那、所以你看见旧约时代中啊，这些你要进到神的跟前服侍神呢、啊，这个经过很多不同的这个手续啊，啊，那么下面呢，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会很喜欢了、啊，这个。这些祭司们呢，不是光是在那里做这些事而已啊，那么在侍奉中间有非常大的享受，所以这从31节开始就讲到这些祭司们呢，在神面前他们的一种享受。所以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成阶甚至筐子里的饼，按我吩咐所说的啊。这是亚伦和他儿子可以吃的，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啊，那么他在神面前可以有所享受。那么什么叫做在会幕门口呢？那么按照今天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在教会里啊，在教会的侍奉中啊，因为当初呢，这些祭司们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只能在会幕门口吃这些东西啊。这也讲到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我们是里面有享受。他这里只吃那个水煮的肉啊，他这里没有用火烤，所以这个当然用水煮的话呢，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呢，它没有火烤的那么油腻啊，是比较清淡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讲五祭所已经讲到了啊。这个在献祭上所有的脂油都给神享受啊，神不许可以色列百姓祭司们他们吃这个羊的脂牛羊的脂油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一方面也是一个为着他们的健康啊，所以叫做因为那个肥油吃下去是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啥好处的啊。那么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这个肉呢是要用水煮的啊，不是用火烤的、啊、那么、所以今天呢，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们，你能享受到耶稣基督的那个丰富来讲的话呢，啊，那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属于生命上面来讲是非常健康的东西啊，对啊，就绝对是我们在神跟前能够健壮。然后呢，他们就吃这个筐子里面的饼。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饼呢，有三种，有无酵的饼，有这个油饼啊，还有一个薄饼啊，三种的饼都可以吃啊。那每次我们拿一看到这个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想到基督的身体，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就是说呢，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的实际里面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主日在那里剥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仅仅一个仪式啊。当这个饼我们吃在嘴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想到我们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所得着的神的供应和扶持，是一个享受啊。所以这个并且要活在那个教会是基督身体的那个实际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叫吃筐子里面的这个饼子。那么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剩下的东西也不可以带回家的。这里讲说哈，这个剩下的呢哈，就要肉和饼怎么样，你要用火焚烧啊。这个所以神给祭司们的这些享受不可以带出去。 这个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侍奉中，只有侍奉的人可以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服侍主有很多好处的啊。这个好处是别人呢没有办法享受得到，你也没有办法呢把它拿去给别人吃。这个，当然今天我们常常讲侍奉上面，我们也是供应基督，供应给别人。但是有一种的情况，就是这个侍奉主的人，他在神的跟前，他有一种的享受呢，这是只有给他在侍奉中的人享受的。这个你别的人没办法这个来享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失去服侍主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光是这个来聚会，没有多少的侍奉啊，实在是很可惜的啊。比方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出去，主的灵感动你出去看望别人，对吧？当你看望别人的时候呢，你不仅是照顾别人，有时候你那个人让你照顾到之后，你灵里面有一种的快乐和满足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快乐满足是你独享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享受到这个。你别人没去，对不对？他们没有进入这个服事啊。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今天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你这个侍奉主的人，你有一种特别的一种享受是主专门给你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你没有办法把那个肉那个饼呢带出去，不啊，他所说明的那个意义。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在服事中间的这个快乐是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就像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服事过之后啊，门徒们这个拿着食物来给他吃，主说什么？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已经饱足了。弟兄姊妹们，真的，你在进入侍奉的时候，你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啊。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的，哎呀，那个快乐啊，那个满足啊，我知道这是主给我在这个侍奉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好像一个奖赏一样啊。所以你也需要进入这个服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进入服侍的话，你就永远享受不到这种的福气啊，这种的福分。所以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在33节这里开始啊，那么神在这里就对他们说，有一些他们需要持守这些东西，到你们要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要等到你们晨间圣职日子满了啊，因为这主叫你们7天的晨间圣职。这个7天不可以出会幕的门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说哎呀，那祭司不是受约束了吗？对吧？这个没自由啊，他不是，他7天在会幕门口天天享受，在那里不断的吃这个好东西啊，这是一个享受啊。当然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特别就是说用今天英文的话来讲，当你 on duty 的时候啊，你在这里开始在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分别，你要专心啊，你要持守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会幕门口啦，你整天想家哈，这个不行。所以我们今天进入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就是专一的服侍，什么也不想，对，只专一的为着主。我觉得我们到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啊，教会的侍奉和聚会生活上面，有时候显出的软弱就是这样。你人呢，到了聚会里面呢，你脑子还在胡思乱想的，对不对啊？你根本就不专一，你想这想那的啊。你想，如果我们200-300人坐在那里，大家两三百个想法子想着想呢，这个聚会的灵感和空气它就是一个分散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一进到这个侍奉里面说，弟兄姊妹，你就要专一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在年轻时候就受到很多年长弟兄们在这些方面的这个影响啊，虽然他们没有明显的教导，也有人讲过啊，就是当你今天如果是你当值啊。比方今天是我讲道的话呢，我就把我整个人都封闭在主的同在里面，我什么事情都不管，我就专一的讲道。 所以你知道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呢也讲到是吧，做要专一啊，要专一，你进入这个侍奉中就专一，你在那里还这个心顾左右，又顾这个又顾那个的话，你今天的服侍定会不好。我的确发现在侍奉上，如果那一次如果我的心还在分心，还在顾这顾那个，那天我的讲道定会不行的。当你进到神的跟前去做，你就要专一，说你整个人安静在神的跟前啊，绝对不可以跑到门口外面啊，那个外面亲戚叫你的也不能去，谁跟你打招呼也不能，就什么人都不管，就把自己要关起来啊。我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养成这个习惯，在侍奉上面，当神在这里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完全的怎么样，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非常的专心啊，什么其他的事情都不能管啊。这个七天在会幕门口啊，他就是一个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持守这样的这种的光景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哈，他说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啊。那我们在这里要得到完全的赎罪，这个侍奉啊永远是跟主的救恩走在一起的啊。所以我曾经讲过，你进入侍奉不仅有个享受，弟兄姊妹，你越多侍奉你自己越多蒙拯救啊。因为什么呢？一进入侍奉就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显明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第一个需要拯救的就是我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多次给我们看见救赎跟这个做祭司是走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个救恩跟这个服侍总是走在一起啊。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中得到的好处真是太多了。所以有好多人常常讲说，哎呀，我很骄傲啊，我这个很嫉妒啊，心胸狭窄啊。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进入侍奉的话，那个永远也不会改变。就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遇见一些的情况啊，那么你在神的跟前呢，你就会依靠主而得着主自己的帮助。所以服侍是我们在神跟前呢，那么蒙救赎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完全的救赎。然后呢，这个七天七夜啊，这七天你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我所吩咐的就是这样啊。这个七天呢，昼夜住在会幕门口啊，这也讲的侍奉主的人啊，要完全与神的居所为念，因为这个会幕是神的居所了，是吧？啊，要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来服侍。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就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啊，要学习保守自己完全住在主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服侍主啊，如果没有主的同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服侍这个没有办法满足神的。所以我也知道这个住在主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我这个真理啊，这1970年我才领会，我在1959年蒙恩得救的啊，一直到了1970年呢，我才懂得什么叫做住，这个 abiding 这个意思啊。那是因为借着一位年长的姊妹，那么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他是很专一的追求这一个，所以他讲述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又清楚，那么呢又很实际啊。那他也实际引我们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能够住在主里面啊，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头一次去新加坡服侍的时候那个经历啊，因为那个他们的人很多啊，那时候我也年纪轻啊，经验也不够。从前呢，我虽然上讲台之前我有了好的准备，但是到了聚会这地方的时候还是坐立不安的，很紧张啊。 父亲坐骑官紧张的不得了，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那么到了讲台上去，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就不好，这样。那么从1970年以后呢，我这个整个侍奉上面呢进入另外一种的境界。我晓得我只要保守我自己在主的同在里面，我根本不在乎外面任何的环境上的一个情况，不管他有件什么情形。所以每一次进到聚会之里面的时候，我把自己安静在主的跟前，当我在我的灵里在信心中间我能摸到主的同在，我说主啊，感谢你有你在这里我够了。所以我对主说，我学习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所以你只有你能进入那个主同在的经历，你才懂得什么叫做 let go。 如果你不能 let go 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你就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一种情况，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他讲的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住在主的同在的里面，那么在侍奉上去的时候，你才可能有一个自然的一种的流露，自然的一种态度啊。我就讲的那个时候去服侍的时候，那个场面实在是对我来讲那实在是很紧张的啊，有那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底下，这个我也知道他，我听说他们的那些很都是哇，这个很严肃这些啊，那敬重气氛的，这样的心里面实在蹦蹦跳啊。那我这个人天性性格也比较这个拘谨，我也不像很多人上去讲几个笑话或者弄个什么钱也不行，我也很拘谨啊。像这样的个性啊，那服侍主实在很为难，然后自觉感应重得不得了，我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就感谢主，让我能够经历一点什么叫做主的同在。所以到那个聚会里面说，我也不去看那么多人，我就安静在主的跟前。当我与主与我之间能有一个在交通上的一种连接的时候呢，我里面觉得非常坦然。所以我就上台，我就讲了。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一个姓魏的长老啊，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他就跑来跟我握手啊。哎，他孙弟兄，他说你站在讲台上面啊，这个笑眯眯的，这很好。哎，我说我有吗？我有笑眯眯，我自己不觉得。那可见就是这个不是我的天性啊，因为我上去我会紧，人一紧张，这个脸都会绷紧的了，对不对？哎，但是呢，因为有主的同在啊，我就没有这种里面的。也不是说不紧张，很奇妙的，反正主的同在的时候，你这个人就能表现一种比较自然的一种情形。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哈，都包括着一些在侍奉上面一些重要的经历在里面。这些原则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要学会。那么你在往后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够多多的能在服侍中能把基督流露出去啊。对，服侍主的态度，这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克制，也不在乎自己，在乎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你就自然，没主同在你绝对不自然，你就没办法自然了。所以他这里这个七天昼夜的要住在这个会幕的门口，不仅以主的教会为念，并且怎么样呢，也住在神的同在的里面。他说这个这里说了一句话啊，免得死亡啊，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会遭遇死亡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死亡是什么呢？因为今天你进到教会的侍奉上面去的时候，这个叫做在神的行政上面得罪神，这是严肃的一件事情。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也讲过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主的度量通常都是宽大的，但是在碰到教会的事情上面的时候，那是关乎到神的行政上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手是严厉的，因为神绝不容许在他的旨意上面啊，人有任何一个随便的一种的举动在里面。那么今天你说好像我们在外面也没看见神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神的旨意上，如果我们得罪神的话呢， 你会遇见属灵上的死亡，这个是很非常非常严肃一件事情。我们已经看见多少过去有恩赐在主面前侍奉主的人啊，他们因着在这些事情上得罪神，整个侍奉的光景被主摆在一边。啊，这个我已经经历过好多次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自己在服事上也是很害怕。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觉得这可以做那可以做，但对我来讲，我内心有深处的一种的畏惧。我知道如果在神的行政上得罪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在神跟前整个侍奉生命可能要断，这个叫做这个死亡，所以免得死亡啊。所以服事呢，弟兄姊妹们，有我们享受的那一面啊，有我们快乐的那一面，但是呢也有严肃的一面，所以对神你永远要存敬畏的心，不能在神的世界上面随便。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愿意把丰富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按照自己的意思得罪神，那这个侍奉在神跟前不仅没有办法享受到祝福，引进祝福，因此呢自己还会遭遇到一种可怕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好，我想今天晚上哈，我们就把这个第八章这一段把它交通。这个呢完全是针对着侍奉的人说的啊，就盼望这些原则呢对我们来讲有提醒有激励啊。好，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在你荣耀的旨意中，你赐给我们祭司的职分，这是有如君王那样尊贵的职分。主啊，你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乃是成为祭司的国度。主啊，我们满心向往，全教会所有蒙恩的神的儿女都能够侍奉神，都能够按着你所给我们这极尊贵的职分来侍奉神。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不仅让我们看见全民都是祭司，并且我们也能够照着你所吩咐我们承接圣职的礼，来预备我们这个人。主啊，你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实在是在预备我们这个人，我们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才开始的。主啊，我们今天是在侍奉中被你来制作，被你来改变，我们身上的生命何等的残缺，满了各样的肉体血气。主啊，我们需要在侍奉中让这一切显露出来，叫你这位大祭司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刺入破开破碎的工作。主啊，我们在侍奉中所得着的恩典只是何等的浩大，但是你也给我们诸般的享受。主啊，我们只是看见你是何等有恩典的神。我们在每一天侍奉你的事上，主啊，我们从你那里得着丰富的供应，也得着内里的满足。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教会，能够恢复到一个地步，真是看见所有侍奉你的人，都是穿戴着基督，里面也是满了基督，并且血和膏油丰丰盛盛的涂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不敢在侍奉的事上随意，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是极其尊贵荣耀的君王。主啊，让我们无论是属灵的侍奉、事物的侍奉，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存这样的心，能够谦卑在你的跟前。主啊，你给我们祭司的职分实在不是小事。主啊，但愿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珍惜它，来敬畏你这位是的职分的神。主啊，叫我们这一生就是过得蛮有意义，蛮有价值。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即将回来，
哦，为了我们在永世里面要永永远远的侍奉神，主啊，我们真是要欢呼快乐。哦，我们在地上劳苦，我们在地上受的许许多多世界的捆绑缠累，又苦又累，又毫无意义。主啊，但是侍奉你，真是叫我们满了骨髓为由。主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要欢呼喜乐，每天迎接侍奉你的机会。在永世里面，我们更是要进入你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最有价值的侍奉。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么感谢你，若不是你在神的跟前献上一次完全到永远的祭，
主啊，
我们真是不能服侍。
是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拣选我们，让我们学习来服侍。我们实在承认，在侍奉上，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
主啊，
亲爱的主啊，我们这个人，在你的跟前，好像还是没有能够被对付的清楚。
主啊，
所以今天侍奉中，还是不能够流露出基督的丰富，带进主，带进出主更多的祝福。
是的，
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也求你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献完全的祭，而且我们能够在侍奉上能够更专一，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在地上没有托付我们做多少的大事，主啊，其实在侍奉中你所给我们的享受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你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个乐意的灵，主啊，欢喜愿意来服侍你的
天下。
亲爱的主，求你常常复辟我们，
主啊，
主保守我们在你的同在中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渴望说今天主在地上能够恢复神家的实际。
是的，
主啊，不仅神在这里能找到安息的所在，
主啊，
叫我们的侍奉也实在能够多多的享受主的旨意，让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中多多经历主的旨意。主，我们实在在这些话语的跟前向你俯伏下拜。亲爱的主，我们只能从深处对主说，主啊，一切都是你为我们做成，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为着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